嘿、hey, 你现在收听的是张静维在说什么，现在时间是2024年5月2号星期四的凌晨1点01分。呜呼大家这周怎么样呢？又到了我们这个深夜跟大家这个聊天的时候了，大家可以从我的声音里面听到我今天真的是异常的亢奋。在这个凌晨一点钟的时候怎么可以亢奋呢？其实是因为我刚刚晚上的时候去讲了两场的 open mic， open mic 表演完之后，我其实每次表演完我不知道是肾上腺素还是什么东西，反正我每次表演完其实都比较难睡觉，所以在看来我今天可能这个也是被这个肾上腺素弄得不要不要的，所以就来跟大家聊个天好了。我其实今天是想要跟大家聊聊这个 open mic 这件事情。大家可能如果有常听我节目的话，可能听我讲这个 open mic 听了好几次了。然后有一些可能是这个常常关注喜剧的粉丝，对于这个 open mic 也一点都不陌生。那我上周我为什么想要聊这个 open mic， 是因为我上周 open mic 的时候有点像是出了一点状况，你知道吗？就我上周的时候，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我自己很多的那个段子啊，自己上台要试的笑话，其实都还没有准备好。而且那个说还没有准备好，是我整个站上台的时候，是我不知道怎么跟大家形容那个感觉，就是我一点都不自在，我一点都没有投入在那个表演里面。然后其实我这半年的表演，这半年去这个 open mic 讲笑话，其实已经相对跟我以前比起来已经相对自然了。就像我现在讲这个 podcast 一样，大家如果去听我那个两年前的时候讲 podcast， 一点都不自然，然后就是是一个很烂的一个节目。然后现在可能听起来虽然也没有到什么顶尖好多好，没有，但是大概是可以维持一个很生活然后比较流动性的感觉。总之我上周 open mic 非常惨烈，真的是只能用惨烈来形容。我自己形容就是那感觉就像拖着一具尸体然后走过森林的感觉。我上周在台上表演就是那个感觉。所以上周我遇到这个很惨烈的情况之后，我回家之后真的心情非常郁闷。我上周滑铁卢是在这个礼拜四的时候。表演完之后回家其实心情非常郁闷，真的是郁闷到我真的觉得说我必须要想一个办法脱离那个状态，你知道吗？所以礼拜五刚好那个二三喜剧俱乐部里面就有一个活动叫做故事大爆炸 Story Slam， 这个东西我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这个啦，但总之它也是一个美国的一个活动。然后他这个活动是会办在各个州的各个地方，然后也是类似 open mic 的状态，但是他的那个他的规则是说是你上台讲一个5分钟的故事，然后那个故事就是不需要搞笑也不需要是什么，你也可以是一个很生活的经历，然后你只要好好的上台把自己的故事讲完，基本上就这样而已，就是跟大家分享故事。它是一个很快乐然后很温馨，或者甚至有的时候是反正就是人类和人类彼此交流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活动 Story Slam 这样子。那我就想说好，那我就去这个礼拜五的时候我就想说我去报名这个 Story Slam 故事大爆炸，因为我想要赶快上台，然后我想要用一个比较轻松的场合把我前一天在舞台上面很烂的那个印象刷洗掉。就我以前常常会听一些什么运动员啊，或者是一些表演者，他们在一个真的是失常的表演的时候，或者是失常的一个情况，他可能心里会想说我想要赶快上台，我想要赶快用一个表现正常或者是还不错的一个表现印象，把我身上那个很感觉很糟糕的那个状态完全洗刷掉。我以前从来不知道，应该是说我以前从来没有体会过这样子的经历，然后我这次终于体验到了，那所以我就觉得我礼拜五一定要去这个故事大爆炸。 那果然就是我礼拜五的时候表演完之后上台，这个讲这个故事没有什么压力，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人生的经历之后，哎，心情就好蛮多的。所以我觉得我有时候会看到一些就是喜剧演员啊或者是什么，然后他们也许做 open mic 或者是做单口做久了之后，都会想要做一些改变，有人去主持啊，然后有人去表演漫才。我在想说是不是也是这样子的心情，就是你做同一个演出做了好一段时间，然后你开始有点瓶颈，然后你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去，然后或者是说你不知道该怎么进步了，这个时候他们可能转换一下心情，转换一下跑道，然后继续再往前走，也许也类似这样的心情啊。总之这就是我上周遇到的一个小小的车祸现场，遇到一点小插曲。那这一周这周在练习的时候其实就差蛮多的。我今天去的场地是两个地方，一个是呵呵，就是之前有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它算是一个红酒卖红酒的喝红酒的一个场地。然后后来那个主理人那个店长老板就决定要办这个 open mic 活动，然后经营到现在，我不得不说啦，其实那个呵呵这个场地算非常的新，但经营到现在我发现其实算是有点把这个场地做起来了。我们现在已经常在这个呵呵的场地看到每一场大概可能都有什么十个观众或说甚至二十个观众到现场买票哦，他们是买票到现在，所以我觉得哇真的是蛮感人的。就是你知道要把一个喜剧场地做起来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当然它不算是喜剧场地啦，但是就是把一场 open mic 能够做出有稳定的观众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总之这就是呵呵这个场地现在的近况。然后我第二个去的场地就是这个卡米蒂，所以今天就讲了两场 open mic。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我今天讲 open mic 的时候我是第二个上台的，然后第一个上台的是曹小欧。然后我跟曹小欧基本上今天都讲两场的 open mic， 第一场都是在呵呵，然后第二场都是在卡米蒂这样子。然后因为就是我们上场的时间跟下场的时间跟到另一个场地上场的时间其实都是差不多的，所以我们一起经历了这一段小小的旅程，或者说是这个小小的 open mic 冒险。然后其实这个感觉就非常不一样，因为我们在呵呵场地表演的时候我们算是开场，曹小欧是第一个，他是这个活动的开场，然后接下来我接力我是第二个。然后我们其实就有感觉到，因为这一次呵呵的这个观众啊，在那个主持人在问说哎，今天有多少人是第一次看 open mic 的时候，大概有一半的观众举手。所以我跟曹小欧上台讲的时候其实就会很明显感觉到哇，底下的观众可能还没有习惯这个讲听笑话的这个逻辑或什么的，然后所以他们或者是说他们的那个心情还不够放松，他们还没有把我们的那个要讲的话听到脑海里面。所以很有趣，就是曹小欧他搭，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他表演啦，其实他的单口也是很有活力然后很有力度的一种表演，然后又带着有点轻松那种傻傻的感觉，所以其实是相当讨喜的。结果他表演完我再上去表演，我其实就发现很好玩，就是我大概前两个笑话吧，其实前两个笑话算是一个是半旧的笑话，一个是新的笑话，但是这几个笑话我在当初在写的时候我其实就蛮有信心的，就是就算没有得到很大的笑声，可是一定可以得到一些小小的反应。结果在上台我第二棒上去讲这些笑话的时候，前两个笑话完全什么反应都没有，然后其实当下我心情是有点慌的，我是想说哇天哪，我写这个笑话应该没有到这么差吧，怎么完全没有反应，天哪。然后但是没有办法，当你在这个舞台上面的时候，你遇到这种情况你还是就是必须要想办法用各种招数，用各种的形式，然后去试图跟这个观众进行，就是要有所连结或者去打破现状什么的。然后但反正最后我是觉得应该还算成功啊，因为最后我后面收尾的几个笑话有稍微就是 有让全场大概 有一些笑声出来，所以就觉得啊，好啦，功成身退，功成身退，没有让这个气氛整个死掉，所以就还 OK。只是我当下我在讲这个第一场的 Open Mic 的时候，其实心里就觉得有点疑问，你知道吗？我就埋下了一个疑问的种子在我的心中，想说我这一次写的笑话该不会又是很惨的吧？结果后来我就跟小欧一起到这个卡米蒂，然后就开始讲。然后小欧其实也今天他也是觉得他在这个呵呵的场地表现没有很好，他觉得开场的时候好像没有办法把这个气氛弄得很热络或很融洽什么的。结果我们两个到了卡米蒂之后，上台然后下台之后，我们就相视一笑，然后他就忽然跟我说：“你看吧，卡米蒂比较好讲吧。”总之我们到了卡米蒂之后，我的笑话就算该笑的地方都有得到反应了，所以就哇，原来不是我这个写作或表演的问题，是当下那个气氛让那个观众可能还没有办法马上进入。但这种事情就是很好玩啦，所以 这个就是 open mic 的一个怎么讲呢，有趣之处吧，就是你随时会遇到完全不同的观众，然后现场的气氛也完全不一样，然后在特定气氛遇到特定观众的时候，你有的时候就是会特别好讲，有的时候就是会特别不好讲。然后这件事情很好玩，就是它跟风格也有关系，因为有些喜剧演员跟你的距离是很近的，他是可以跟你耍诺的，他是可以跟你就是耍北兰什么的，好像真的当朋友那种。但有些喜剧演员是距离比较远，距离比较远的，他是有表演感的，或者是比较像是一个剧场演员那种，在演出他一个完整的东西。那个感觉在现场的感觉其实完全都不一样。如果常常在看单口喜剧的人，有些人就是哎、欸，我全部我杂食性我全部都接收，然后有些人就是哎、欸，我就是特别喜欢活泼的，然后想要跟我交朋友那种。那有些人也许就特别喜欢这个口味比较生硬的，他也许喜欢就是演员最好是没有表情，冷冷的讲一些话，我其实这种最喜欢。所以如果大家真的对这个东西有兴趣啦，或者听我讲觉得还很好玩的话，有机会还是可以去 open mic 看看啊，因为现在 open mic 有很多场地的 open mic 它是什么，就是他只有收你饮料钱啦、啊、笑话就是送你的，他就是一个活动这样子。所以我是觉得大家有机会的话都可以来体验看看，这就是我这周 open mic 的一点小心得了，跟大家分享。我喝个水。我上周其实做了很多事情，上周周末的时候，我去这个去了新竹、台中跟彰化玩，去了这个三个地方。我们之所以那个会先去新竹玩，是因为我跟我女朋友在这个网络上查到有一个好像很好玩的地方，叫做废物妈妈农场。然后我们为什么会去查这个农场？原因是因为我们真的很想要看看这个水豚君。水豚君近几年是蛮红的嘛。然后可是我跟我女朋友都没有看过这个本豚，本水豚，水豚本人啊，所以我们就在网络上查了一下到底台湾哪里有水豚这样子。然后后来就想说，因为刚好第二天的时候，在这个礼拜二的时候，我们想要去吃一家在彰化的汉堡店，然后所以就是想说那就一路从台北这样玩下去，然后就决定说那我们去玩这个新竹、台中跟彰化这样子。首先我们就先不废话了，我刚刚讲这个废物妈妈农场，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网络上面查，它的那个农场名称就叫废物妈妈农场。那我个人呢、是蛮推荐这个地方的。为什么我会推荐这个地方呢？因为一般来讲我们在讲这种什么农场啊，或农庄啊，或者动物园啊，或者水族馆什么的，你首先第一个想要厘清的事情就是这个动物在这边到底开不开心，快不快乐，对吧？我们如果就算真的是很喜欢动物啊，喜欢跟动物接触什么的，我们还是希望这些动物在我们接触的时候它是快乐的嘛。就例如说你如果去一个爱猫园，然后里面的猫咪每个都病恹恹的，然后很痛苦， 你一定会觉得说天哪、啊，这个地方是不是有虐待他们或什么的？那你如果去玩的时候，你当然是希望说每一个动物其实就算他陪你玩，那你也是希望他开开心心的，他也许就是很喜欢吃你的东西或什么的。那我至少在体感上呢，我觉得这个废物妈妈农场里面的每一只动物啊，好像都有得到妥善的照顾。那我觉得很好的一件事情是，它其实里面的动物算一算，其实也没几种，就是很少，数量其实不多，但每一只动物看起来都健健康康的，然后互动都感觉很习惯，然后很快乐，然后大家好像就是现场的管理员什么，好像也不会真的去硬逼不想要互动的动物来跟你互动，就是他没有那种设计什么活动桥段什么的。然后如果说有些动物他就是不想要跟你有任何互动的话，他们其实是有一个地方可以去休息或者是躲起来的。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的还不错，就是还不错。然后但是他们里面的动物其实也很爱跟你互动，你知道吗？他们是相当亲人的动物。所以总之我去这个废物妈农场的时候真的是蛮开心的，然后就一直跟动物狂拍照啊，然后喂他们吃东西啊什么，我都觉得非常非常爽啦，所以蛮推荐的。也终于看到了这个卡皮巴拉，这个这个我梦寐以求的水豚君卡皮巴拉。然后我们在这个废物妈妈农场的时候，其实有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那边喂的时候，它就是主要是在农场里面喂的东西，主要是这个牧草跟红萝卜。然后我们东西喂完之后，原本想说这个糟了，我们这个最引诱动物的力气已经没了，那接下来是不是就没有动物要跟我们互动了？我们是不是接下来就要像两个变态一样这边骚扰动物？是不是就是要哎嘿嘿？这只小鹿你自己蹲在那边，我是不是可以摸你两把，哈哈，这样类似这样的感觉。结果没有那边的动物真的超级亲人。我就发现有一只梅花鹿，我女朋友明明就是手上已经都没有食物了，结果那只梅花鹿就直接你知道吗，凑到它的那个肚子前面，然后就开始用它的那个头去摸它肚子。然后我女朋友也是一个很爱动物的人，她就开始摸它头啊，摸它下巴，摸它什么。然后我就想说超级羡慕的，就想说哎、欸、你不是没有，为什么动物会爱你啊，莫名其妙超级想骂他。然后他就说没有，我也不知道。然后他就继续摸。然后正当我想说为什么这个动物会给他摸的时候，结果那个动物就拉了两坨屎下来。我就说我就跟我女朋友说哎、欸、他拉两坨屎、欸、我说他来找你应该是想要给你摸一摸，然后他就顺便拉屎吧，你应该是他的这个这个要叫什么呢？力变人，就是你有这个力变的超能力，他是不是从你身上闻到什么样的味道，觉得你可以力变，所以他就走过来给你摸，然后摸一摸，他就觉得哦，好想大便哦，然后就啪啦这样，反正就很好笑啦。但是就是我觉得动物真的是蛮喜欢我女朋友，真莫名其妙，还是我其实也是一个动物，所以我喜欢我女朋友，可能是这样，我也许也是动物。那总之这个废物妈农场我们度过了一段非常快乐的时光。那如果要去的人好像要他有一个网站要去登记时间啦，就是他有做这个时间的控管，所以保障就是所有人去的时候都可以很开心很充分的跟动物互动这样，所以我觉得蛮好的，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那他的门票好像是200元，就超级便宜，就比动物园还便宜的便宜。欸，动物园有比200块贵吗？应该有啦，应该有。欸，没有吧，应该没有。公立动物园果然还是比较便宜，因为它人数众多。但总之我就觉得这200块很值得啦，推荐给大家。那它的位置其实是有点靠近这个南寮那边。它在这个应该是什么新竹香山跟南寮之间啊。南寮。我就觉得南寮这个地名真的是很难聊欸我就想象难聊这个地方应该是这个哀人的天堂，就是他只要跟人家自我介绍就说欸你好我难聊人， 然后大家就不会特别强求，就想说啊，他都承认自己很难聊了，就没关系啦，让他这个安安静静在旁边就好。你好，我难聊人，不知道这超级无聊的谐音笑话，我不知道、欸、难聊人会不会自己开自己这个玩笑，应该会吧。你好，我来自难聊，我有够难聊，哇，你真的超难聊的。难聊人有什么刻板印象？我不知道，特别。对，我有空应该来查一下这个难聊人到底有什么刻板印象，就可以开这个难聊人的玩笑。总之我这次去这个难聊，其实有接触到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就是当我们这个接近难聊的时候，就是从远方，他新竹的这个乡下都是田嘛，然后就从远方这样看过去，你就可以看到难聊那边其实盖了很多房子，就是它也是一个发展中的城市。发展中的城市非常有趣，就是你从外围看过去是一片就稻田或什么，就是一片平原这样子，然后你会看到前面会有一丛高楼大厦，然后就聚集在那边。那南寮也是这样子，就是你远远看过去就会看到一大堆新的建案啊，一大堆高楼大厦，然后聚集在那边，所以就代表它是有一个有在开发的城市这样子。然后我们到里面的时候，原本就是在看一栋栋新房子啊，或什么。大家知道，就是看到房子，台湾人就是有非常复杂的情绪嘛，就买不起啊，或干嘛。所以我们就很兴奋的想说，哎，南寮这个地方好像其实还不错，哎，就是它的房价好像也才刚开始，也没有到特别贵，然后环境也不错，然后什么的。然后我们又是这个海风也还吹得蛮舒服的，天气也蛮好的，这地方真的完全没有缺点吧。结果我们就在我们在看一看的时候，结果天空就忽然划过一道这个白烟，这也不知道怎么跟大家讲，反正就是忽然发出一个震耳欲聋的声音，然后一台这个三角形的战斗机就划过这个湛蓝的天空，这样哗嚓这样整个过去。然后他那个你知道战斗机引擎的声音比一般客机，比一般就是那种松山机场起降或者什么桃园机场起降的客机还分贝数还大上太多太多了，就是你真的会觉得哇靠，现在是到底在发生什么事情的那种震耳欲聋的那个声音。然后看到那个战斗机之后，我们心里就想说：“天哪、啊，难聊！如果住在这里都要忍受这个，真的是蛮痛苦的。”但一方面看到那个战斗机这样飞过去，你又觉得哇，好帅哦，有够帅！如果每天都可以看到，你知道我们的空军派这个战斗机在天空飞，那个心里应该是我不知道，就会觉得它是一个很有电影感的一个画面，你知道吗？就有点像是例如说你在南寮那边的高中谈恋爱的话，就会有一个男生然后拿着情书给一个高中女生，然后跟她说我喜欢你，请你跟我交往，然后结果就忽然就 一台战斗机这样划过天空，这样刷这样，然后等到这个战斗机终于飞走之后，女生就跟她说不好意思，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然后之类的这种感觉，就是会有那种青春的想象，你知道吗？所以我也不知道战斗机，如果说你比较现实的来看，就是它的确是一个很吵的东西，但是如果你用一种很浪漫的观点来看，感觉它就是一个文化，你知道吗？它就是在南寮那边的文化，也许南寮就是有这个刻板印象，就是那边的人耳朵都很耳背，因为被这个战斗机长时间的影响。我也不知道，就觉得蛮有趣的啊。我很喜欢这种各个地方的地方特色，就是你到一个地方，你就可以感受到每一个地方很不一样的那个地理环境。然后如果你细细品味或者在那边生活的话，其实都可以找出一些很不一样的节奏。就是台湾明明就这么小的一个地方，可是其实各地的那个环境啊，各地的生活啊，都非常的具有不同的特色啦，就是蛮这个要怎么讲 ？compact， 就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感觉，大概是这样。总之，我们从这个新竹玩完之后，我们就去这个台中。我觉得台中 有一个事情真的当初让我露出这个台北人的狐狸尾巴。其实我也不是台北人，我现在已经搬到桃园了，我是桃园人。但是你知道吗，就是台北人的狐狸尾巴还是存在我这个小狐狸的屁股上面，你知道吗？我们今天这一次，我们这一次到台中的时候，就是坐那个高铁到从新竹坐高铁到台中嘛。然后，因为我们住的地方是在这个市中心，所以就从这个台中高铁转搭这个台中捷运到这个市中心。然后不得不说啊，他们那个接驳啊，应该是说转乘的那个标示或什么，觉得都非常清楚，然后非常好玩。但是呢，当我踏上这个台中捷运的时候，你知道吗？我踏上去的时候，我情不自禁冒出两个问题，然后就跟我女朋友说：“哎，台中捷运只有两个车厢哦，怎么会这样？”然后我，你知道，我光讲出这句话就已经够失礼了，就是好像很瞧不起他们一样，只有两个车厢哦。而且我讲完这句话之后，我后面还补了一句，我就问我女朋友说：“难道他们坐不满吗？”我觉得我超级坏的，这真的是只有台北人或者是坐过那种人很多的捷运才问得出来的两个问题，只有两个车厢哦，坐不满吗？超级天龙的，我真的觉得当下问完之后，我觉得好羞愧哦。就是我难道不能尊重一下每个就是地方他们的发展都不一样吗？然后像台中，我知道近几年台中就很努力在吸引大家搭这个大众运输工具啦，例如说多坐公车啊，它不是有一些什么公车十公里内免费之类的这种安排或什么的。哎，但我不知道，反正就是当下看到那个捷运，真的是啊，有这个很政治不正确的一个反应呢。但我必须说，台中的这个捷运其实非常棒，我坐起来觉得体感上啊，然后觉得就是新东西真的是蛮爽的。我觉得大家如果去这个台中，一定要坐它这个台中捷运，就是新东西坐起来就很爽啊。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去形容，但是它那个捷运就特别咕溜咕溜的感觉，所以虽然它只有两节车厢，但是如果大家去这台中，可以坐坐看台中捷运。中间我们其实就到处去玩啦，然后吃吃喝喝嘛。大家知道台湾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声光效果，或者是说什么巨大的，我不知道地景环境什么。大峡谷或者什么，台湾是没有这种东西啦。但台湾真的光吃吃喝喝啊，如果你喜欢吃吃喝喝的话，到台湾各地都可以吃吃喝喝。然后我们这几天就是在台中在彰化都吃吃喝喝。最后我就跟大家推荐一个，我们这一次去这个，我去这个中台湾啊玩的时候的一个完美的据点。它算是我这一趟来吃过最好吃的东西，而且我必须在这边推荐给大家，而且推荐给大家之后，我希望大家每个人都要去吃。如果有机会的话，真的可以去吃。我要推荐的是一间在彰化的汉堡店，它叫做 AGA 汉堡，就是 AGA Daily， 那个 Daily 是热食店的意思，然后就是 AGA 就是阿嘎啦。他们的老板就叫阿嘎，所以他就取名叫 AGA 汉堡。如果你去查这个 AGA 汉堡，不管你去看这个 Instagram， 或者是去看 Facebook， 或者是 Google 上面找到，你会以为它只是一间什么文青啊或者网美的汉堡店，因为很多人去那边都在拍照打卡啊，然后或者是。它有一些就是里面可能就挂一些旗子，或者有一些古宅老宅的一些装潢，你一看你都会觉得有各式各样的刻板印象，就是最明显的那个反应就是哈，又是老宅，无聊死了，又是老宅。因为最近大家很多什么文青咖啡店都开始用老宅，也不是最近啊，就是这个风潮已经大概十年了吧，所以慢慢已经有人就会觉得哼，怎么又是老宅，无聊这样。但我必须跟你说，你会以为它只是一间文青咖啡店或网美咖，不是咖啡店，文青汉堡店，但完全不是。 你一定要去吃过，你才会知道我在说什么。它根本不只是一间文青或完美汉堡店，它是一间神话级的，它是一间我不知道怎么跟你们形容，但反正它就是那种就是稀有宝可梦啦，就是它你是一定要吃过他们家的汉堡，你才可以说你吃过台式混合美式汉堡，真的真的一定要去吃那一家店。他们的汉堡的口味其实也不多，然后卖的东西也非常的单纯，他们的汉堡大概就只有五六种口味吧，所以主要那个口味也是主要就是只是分几种肉品，就是有猪肉汉堡、鸡肉汉堡、牛排汉堡跟虾的汉堡，没有一个口味是雷。我们为什么知道？因为他们现在就是他卖的是小汉堡，所以每个人去点的时候，你可以点两个口味。所以我跟我女朋友基本上就把那家店的五六种口味全部都吃了。我们就是两个人，但是点了三份餐这样子，所以我们把所有的口味都吃了。然后必须在这里跟大家讲说，完全没有地雷，没有一个口味是地雷。也就是说，这家小小的店，这家小小的汉堡店没有地雷，完全没有，它就是一个你知道吗，完美防御的一间餐厅。就连我们吃汉堡的时候不是要配那个薯条吗，它那个薯条啊，我跟你讲跟外面吃的薯条也都不一样。一般我们这种店家的薯条你知道吗，绝对不会太用心，我们一般店家的薯条就是去外面买那种冷冻的薯条，丢下去炸一炸，顶多就这样，对不对？你知道他们家汉堡是怎么做的吗？他们家汉堡是一颗颗马铃薯，然后用手工去压出来的，就是用个机器，然后用力去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小时候玩过那种玩具，就那种做薯条的玩具，什么用粘土做的，这样用手去压，就是那种类似那种的机器，一颗颗马铃薯去这样压出来的薯条。是真的很新鲜，然后很好吃。所以我总之我讲到现在，就是他这家店就是完全没有地雷，你就去吃就对了。一份餐点也才280，你知道吗？这个价格在台北，他这个品质在台北市是可以卖到400-500块那种一客的，绝对还是很多人去吃的那个价位。然后你在这个彰化这个地方吃这样子口味的汉堡，只要280。不吃真的对不起自己。当然他因为他是老宅餐厅嘛，所以他其实主打是外带，不是内用。他内用的座位非常少，如果是这个周末假日去的时候，或者总之他就是一间很热门的店，你其实不见得是可以内用的，但是外带我觉得很棒。然后因为他外面有一个小空地，所以如果你不介意的话，也可以在外面直接就把它客来吃，因为这个餐点就是要趁热吃才爽嘛，或者是你坐在车子里面也可以吃。总之啊，这真的是我们这趟旅行最完美的一个据点，就是这个 AGA Burger， 真的是还好有去吃，你知道吗？当初在看的时候想说，哇，会不会只是一间很普通的网美汉堡店？结果完全不是，我们吃完之后发现它是一间完美的汉堡店。最后我们就收在这个谐音笑话。总之这礼拜就是大概就讲了，就讲了 open mic， 然后去这个中部玩了一下，推荐一间汉堡店给大家。好啦，大概就这样。如果大家未来有机会的话，去一下这个地方啊。如果还没有机会的话，你在这个 Google Map 上面，你先把这家店标记起来。我跟你讲，完全不会后悔，真的完全不会后悔。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这么推一家餐厅过。好啦，总之今天分享就到这边，谢谢大家收听。我是张经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可能不是同一时间，可能有时候早，有时候晚，但大概就是这个附近。总之就是这样，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边啦，谢谢大家收听，下周见。拜拜。